第九篇，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六，终极的完成。我们继续来看终极的完成这个题目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完成的第一项，就是神得着了彰显和代表。根据这一点，我们要来看其他的几点。神赐福给人，使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并且征服这地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在神得着一个人彰显他、代表他之前，神没有路可以倾倒他所有丰富的福。神是丰富的，他的福也是丰富的，但是在人被造以前，还没有对象来接受他的福，神没有路，也没有机会把他的福丰丰满满的赐给他所造之物。按照创世纪一章的记载，神乃是等到有生命之物被造出来的时候，神才开始赐福。但只有人的生命才够得上水准来接受神丰满的福。神创造人之后，他在地上能看见有一种生命之物，有他的形象，并有他的管制权，神就立刻把他丰满的福赐给人。中国字福是一个好字，有许多人说到神的福，我们曾多次祷告说，主啊，赐福给我们。然而我们如果要接受神的福，我们就必须合乎资格。哪些资格？再说一次，那就是形象和管制。在你的家里如果有神的形象和神的管制，你就能确信的在那里必定有神的福。神的福总是随着他的形象和他的管制权，换句话说，神的福总是随着他的彰显和他的代表。神的福总是随着祭司职任和君王职任。我们在麦基洗德身上看见这个，他是撒冷王，也是为亚伯拉罕祝福之至高神的祭司。福总是随着祭司职任和君王职分而来。今天教会如果要得着神的福，那么教会就必须有祭司职任和君王职任。祭司职任和君王职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神的形象和神的管制权。祭司的职任是为着神的形象，而君王的职分是管制权。只要我们运用祭司的职任接触神，观看神，并反照神的荣耀，我们就自然有君王的职分，而神的福立刻就随之而来。神赐福给人，使人能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这个福乃是结果之扩增、繁增并遍满地面。假如亚当这个团体人是照着蝎子或蛇的形象，而神赐福叫蝎子和蛇生养众多，以致遍满地面，使地上充满了蝎子和蛇，那么地会是多么的恐怖啊！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就宁愿不出生出来。假如你的卧房里有200只蝎子，客厅里有200条蛇，那真不是福，那乃是咒诅。然而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并赐人权柄为全能者管制这地，这人已经准备好来接受神的福。神的福使这个人能生养众多，一乘十，十乘百，百乘千，千乘万，万乘百万，百万乘十亿，直到全地都充满了美丽的脸，来彰显神并代表神。虽然人堕落了，不过还遗留一件美好的事，那就是神的形象。人可以爱狗，但是对狗的爱和对人的爱大不相同。不管狗有多好，也远不及人的可爱。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。不管人类有多堕落，全地仍满了神形象的人。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乃是真正有神形象并运用神管制权的人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已准备好让神进来， 并让他赐福给我们。神赐福我们有多少，是根据我们彰显他并代表他有多少。我们如果充分的彰显并代表他，就必定繁衍，并结果之上有他丰满的福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想说一句关于我们传福音的话。一切在基督徒范围内的事，包括传福音，都被历年来可怜的实行所破坏了。真正的传福音不只是外面的工作，真正的传福音，它乃是里面生命洋溢所结的果子。主耶稣在马太、马可和路加福音都说，你们去传福音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但是主在约翰福音说，你们要去结果子。传是一回事，结果子是另一回事。今天真正的传福音，不是在道理上说服人，给人一种教训，一篇道理，征服人的思想，改变人的观念。不，真正的传福音是将生命供应人，结果只是内里生命丰富的洋溢。我们看看一根充满生命之浆的树枝，树枝有生命的洋溢，而这个洋溢的结果就是产生果子，果子乃是内里生命丰富所产生的。因此我们必须晓得，我们的传福音该是结果子，而结果子是来自神的赐福。虽然我们必须为传福音祷告，但是传福音不是仅仅一件凭我们自己努力的事，我们必须有神的祝福。今天一个召会想要扩增，就一定要传福音。不过传福音若没有神的祝福，那就是人的努力，那不管我们多努力，仍会是一无所获。我们所得到的果子，可能没有人的脸，而有蝎子的脸、蛇的脸。今天你可以带许多人进来，但神看看他们会说，这是一只蝎子，那是一条蛇，那是一只青蛙。是的，你的确带进许多人，然而有多少人是有正确的脸彰显神呢？你要带进哪一种人呢？是有蝎子脸的人呢？还是有正确的人的脸彰显神的人呢？你所结的果子就是你所示的彰显。如果你是葡萄树，你就必定结葡萄；如果你是苹果树，你必定不能结橘子；如果你是桃树，你也必定长不出香蕉。你要长出香蕉，你就必须是香蕉树。如果你里面的只有是知识树，那你就不要想结生命的果子，因为只有生命树才能结生命的果子。我们都要尽力传福音，不过要看看我们的所事是什么。我们如果有神的形象并有神的管制，就必定能把人带进神的形象和神的管制里。今天所有的地方召会都寻求扩展，但是绝不能借着搞花样，用世界的做法。我们如果那样做，那会生出磨牙人，而长不出正确的果子。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后嗣，但是神一直试验亚伯拉罕，直到他天然的能力被了结了，然后神才赐给他后嗣。当亚伯拉罕被神试验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来给他一个好的建议，这个建议很有效，但这个建议没有产生神所要的以撒，他乃是产生神所弃绝的以实玛利。以撒和以实玛利都是用以开头，表面两个人很相像。今天众召会都需要扩展，但是我们不要模仿撒拉，不要生出以实玛利。另一个例子是罗德的两个女儿，你们记得他们怎样商量结果子的事吗？ 他们说，我们的父亲可能会断了后代，让我们做点事帮助他产生后嗣吧。他们做了些事也很有果效，但是他们生出了摩押人和亚扪人。今天许多基督徒正在生出以实玛利、摩押人和亚扪人，但是没有这样的后代会更好。我们必须是有神形象并运用神权柄的人，然后我们就会蒙神祝福，生养众多并繁衍。有神形象之人的脸要遍满全地，这乃是终极完成的一点。不要认为传福音是低下的事，我们传福音必须是高的，我们传福音必须是疾风，不是产生以实玛利、摩押人或亚扪人，而要产生以撒。我们基督徒常会做白日梦，我们会引用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说在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得救，另有一天有5000人得救。是的，《使徒行传》是有这样的记载。然而，人的繁衍却不能太快，产生一代需要20年，你没有办法5年就产生一代。人过了5年还是一个孩子，甚至过了15年还不过10多岁而已。要产生一代的人，一般至少需要20年。制作人造花很容易，你在一夜之间能把花堆满整个会所，不过这些花都是人造的。但是要栽植一个果园就需要时间，你每天早上起来去果园那里，它看起来都像前一天一样，天天都是这样。一棵树要长大，要好几年才能结果子，但是只要一棵树长大了，它就会自然的繁衍。教会生活也是这样。是的，教会需要扩增，但我们不要草菇式的扩增，一夜之间就成功了。我们所迫切真正的需要的扩增，乃是在神祝福下的形象和管制而来的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人得了满足不是一件小事，假如亚当被造出来之后没有什么可吃的，神对亚当说，我造你了，但我还没有预备什么给你吃，请你再等等一两天吧。那怎么办呢？但实际的情形不是这样，在亚当被造以前，凡事都预备好了。神造的树好做食物，当亚当从神创造的手被创造出来之后，他立刻有东西吃，他满足了，一切别的活物也都满足了。以后我们要看见真正的安息是从满足而来的，我们饿的时候怎能有安息呢？只要我们是饿的，就没有安息。安息是在于满足。赞美主，人吃并且得了满足了。创世纪1章31节说，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。在第六天以前，神没有说甚好，神只说好。为什么神在第六天说甚好？因为亚当有了神的形象，并有神赐的管制权，没有发怨言的，也没有饥饿的，所以神能说甚好。神说了这事以后，第七天安息日来了，神安息了，因为神得着了满足。这是终极完成的最后一项，神安息了，神满足了。神安息的原因是他的荣耀得了显明，因为人有了他的形象，并要运用他的权柄，撒旦神的仇敌就要被神对付了。只要人彰显神的形象并对付神的仇敌，神就能安息。安息不仅是指神完成了他的工作，更是指在他的工作里有人能有神的形象并征服神的仇敌，乃是根据这两件事实神安息了。创造的安息是小安息，是安息的小影，在这安息里仍有神的形象，并能运用神的管制权。 这两个因素产生了安息，只不过这个安息是在很小的范围内。创世纪一二章所提的一切都是种子，我们在前面几篇信息中已经看见，光、形象、管制都是种子，而安息也是一粒种子，需要整本圣经来长大发展。安息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里，而收成在启示录里。在启示录我们有安息的完成。在圣经里有一些安息的预表，旧约的安息日是安息的预表，人是神的见证彰显，人也伏在神的权下，神的权柄执行在守安息日的子民身上，因此安息日是安息的预表。新约的主日也是安息的预表，主日是要来自安息的预表，召会连同众圣徒释放主的生命，彰显神自己。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安息，只要神能得着彰显，就有安息。召会连同众圣徒也运用主的权柄对付他的仇敌。我们如果释放主的生命并运用他的权柄，我们今天就能有安息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争执吵闹发怨言，我们就没有安息，因为我们不是在释放主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无法运用权柄征服神的仇敌，就没有了安息。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安息，它乃是安息的预尝，因为完全的安息还没有来到。在众圣徒身上，神的生命得以永留，神的自己得着彰显。只要神的生命得以永留，神的自己得着彰显，就有安息。这乃是要来自安息的预尝，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，你能经历这个安息。当你让神的生命永留，并让神得着彰显，你就有安息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切断了神生命的永留，你里面立刻就烦乱，没有安息。你越和妻子争战，你越和丈夫顶嘴，你就越没有安息。相反的，你如果在丈夫为难你的时候释放主的生命，你就预尝了安息。在众圣徒身上，神的权柄得以运用，神的仇敌受了对付。当你的妻子为难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运用你做头的权柄，不要对他说，你不知道我是头吗？你如果这样做，你就失去人的脸而彰显蛇的脸，你就成了一条蛇。当你的妻子难为你的时候，你要像祭司一样的来到主面前，让生命永留并释放，权柄和管制就在那里，仇敌就要被征服，你和你的妻子就要得着安息。今天在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里，神得着彰显，撒旦受了对付。无论何时何处，只要神得着彰显，神的仇敌受了对付，人就预尝到安息。这在我们家庭生活、婚姻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是真实的。如果你买了一些东西，而那些东西不能帮助你彰显神并对付撒旦，你就会因此失去对安息的预尝。你如果能在一切所做的事并所到之处都彰显神并对付仇敌，你就能尝到甜美的安息。我们在召会生活中不要起争论发怨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告诉我某一个地方召会可怜的光景。两个人在一起打电话，一个人证实另外一个人所说的召会有多可怜，召会的光景是生病的光景。他们说完之后，希望听我说一些什么。我立刻对他们说，请你们不要这样说，从现在开始忘掉你们所说的吧。如果你们说召会不好，那召会就必定不好，因为你们不好。如果你们说召会真好，召会就必定会好，因为你们好。召会是什么呢？召会就是你们。当你们说召会不好，你们乃是在定罪自己。 当我在告诉那两位弟兄要提防仇敌的诡计时，他们说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该去找谁呢？我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去找任何人，不要再谈了，你们只要在召会的聚会中开口赞美主。他们反问说，那我们该不该祷告呢？我就回答说，是的，你们该祷告，但是你们要赞美的祷告。召会没有难处，召会是荣耀的，召会不需要你们难处的祷告。你们越为召会的难处祷告，你们反而成就了难处。不要再为召会的难处祷告。我们只该简单的去参加召会的聚会，然后赞美主，并且祷告主。今天我们都必须看穿仇敌的诡计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发怨言、起争论，不要谈论召会的光景，只要参加召会的聚会，并在聚会中赞美主，这样我们就会有安息。无论何时你谈论召会的光景，你就会失去安息，你就会必定没有安息。安息的实现是在千年国的安息。照着希伯来书，有一个安息是应许给神子民的，我们都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。我们如果不竭力进入那安息，我们就要失去那安息。而进入那安息的路，就是在今天经历这预尝。我们若有预尝，就必要得着全享。我们今天若没有预尝到那个安息，那我们就要失去那要来的全享。在千年国的安息里，众圣徒要完全像基督，彰显神的荣耀，众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安息的完成是在新天新地里的安息，所有蒙救赎的人成了一个身体，要彰显神的荣耀直到永远，并且所有蒙救赎的人他成了一个身体，要为神作王直到永远，这就是安息的完成。创世纪二章的安息只是预表，终极的完成乃在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要得着满足，每一个人都要得享安息，因为神自己满足了，神自己在那里找着了安息。今天的召会生活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召会生活是那完满享受的预尝。完成的安息主要包括两项，神形象的彰显和权柄的运用。你如果仔细地读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就要看见，在神造了人之后，他没有告诉人该做什么，神只是说到人吃的事情。按照圣经的立法，一日的开始不是在早晨，乃是在傍晚。我信人是在第六天末了造的，当人从神创造的手出来，就立即进入第七天。对神来说，第七日是安息日，神的第七日是人的第一日，这意思是神已经为人享受预备的一切。人被造好以后，并没有加入神的工作，他乃是被带入神的安息。赞美主，不要想你一定要做些什么，神不需要你做任何事，神乃是丰富的，他要你来享受这一切。不要做工，你若想要为神做工，神就要说，傻孩子，我没有工给你做，我却有许多丰富给你享受，来吧，与我同享安息。我的安息是你的头一天，我已经工作了六天，现在来吧，与我同享安息，做你的第一日。让我们一同安息。人就这样做了。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找到底人受造好之后他做了什么，我发现除了吃和安息之外，他什么也没有做，这真是太好了。人在得救以后，我们总是想要做点什么，忘掉做吧，来吃主， 来得满足，来与神同享安息。神会说，孩子，忘掉你想要做，因为我已经做成了一切，现在是我安息的时候，来和我一同享受安息吧。在新约圣经里，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强迫每一个人都要为着安息日，主就定罪他们说，他们完全错了。主说，安息日是为着人的，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。赞美主，人的定命不是做工，人的定命乃是安息。什么时候神满足了，你就有满足了，什么时候你满足了，也就证明神安息了。所以不要做工，你只该注意一件事，让神达掉他的目标。神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神的目标是他的管制和他的形象，就是他的形象要得着彰显，他的管制要得着施行。只要你彰显神的形象，并实行他的管制，对付他的仇敌，神就达到了他的目标。神就要说，我满足了，然后你就要说，神啊，我也满足了，因此你就和神一同安息了。所以我们能从这信息中，我们看见每一件事记载在圣经上的事，它的中心点都是生命。创世纪一章二章只是一个大纲，亚当、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这八个人的传记，要拖出整幅的图画。最终我们要看到，雅各和约瑟是一对，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。雅各成了有神形象的以色列，神的王子，约瑟成了施行神的管制，管制一切的人。在创世纪末了，我们会看见一个双重的人，一面雅各彰显神的形象，另一面约瑟实行神的管制。神的形象得着彰显，神的权柄得以运行，这就是安息。赞美主。整本圣经连同其一切的故事、历史、传记和教训，都集中在生命。这生命要产生出神的彰显和神的代表，神要得着显明，他的仇敌要被对付。赞美主，那时宇宙中终极的安息就要来到。我们为着旧约和新约感谢神，没有新约，我们就很难了解旧约的隐喻、预表、图画和影儿。不过没有旧约，我们就只有新约直接的话，而缺少图画。赞美主，我们有新旧两约，我们有图画，也有名言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，在神的形象和神的管制权里，我们也要在神的安息里。我们需要记得我们已经看过的五个重要的词：形象、管制权、福、满足和安息。当我们有神的形象彰显它，我们就有神的管制权代表它，然后它丰富的福就要临到我们，我们就要得着满足，最后神和我们都要在他祝福下有他的形象和管制权，而我们和神就完全的满足中安息了。